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川普签署行政命令，缩减联邦政府规模。美国两艘军舰穿越台湾海峡，为川普上任后首次。内塔尼亚胡警告，如果不释放人质，加沙停火将会终止。川普加征钢铝关税，欧盟和加拿大誓言回应。专家警告，中国爆发高致病性人禽流感 H5N1。美国流感疫情攀升，全美31个州的呼吸道疾病水平高。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星期二，川普总统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签署行政命令，继续大规模缩减联邦政府的规模，同时推出名为劳动力改善计划的改革。该计划的目的是要求各政府机构限制招聘和缩减政府员工的人数。今次改革的支持者包括川普的顾问马斯克，他强调这项改革能够促进政府的效率，还会令政府机构更加负责。马斯克还提到，人民希望见到政府改革，而这正是他们所期望的民主价值。根据白宫资料，政府效率报道已经节省超过$34亿，这部分是通过削减教育部和其他不符合新政府优先事项的开支来达成的，包括取消了大量多样性、公平和包容性，即是 DEI 计划，还取消了一些不必要的租赁合约以及咨询合同。另外，川普和马斯克还敦促联邦政府员工自愿辞职，同时提供经济奖励给他们。不过这个计划目前正在等待法庭审查合法性，法官已经对部分行动进行暂时禁令。美国海军星期二2月11日证实，美国海军的两艘军舰已经在2月10日到12日穿越台湾海峡，同时表示这是例行活动。美国海军指出，参与今次行动的军舰包括阿里巴克级导弹驱逐舰约翰逊号和勘察船包迪奇号。两艘舰艇由台湾海峡由北向南航行，这亦是川普就任总统以来的首次。美国军方强调，该行动是在国际水域进行，所有国家都享有航行和飞越自由。美国军方印太司令部发言人表示，这个行动是属于正常的军事活动，同时强调这个水道不属于任何沿海国家的领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二发出警告，说如果到2月15日之前哈马斯不释放更多人质，和哈马斯达成的停火协议将会终止，战争将会重新爆发。他表示，以色列军队将会恢复激烈战斗，直至到彻底击败哈马斯。川普总统亦都表示，如果哈马斯不按照计划释放所有人质，将会取消停火协议。而之前哈马斯就指责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还威胁推迟原定在星期六释放的3名人质。哈马斯方面要求以色列尊重停火条件，同时指责以色列未能遵守协议，导致巴勒斯坦人未能完全返回加沙北部。停火协议由去年10月起进行，期间哈马斯已经释放了21名以色列人质，而以色列就释放了超过700名巴勒斯坦囚犯。根据协议，双方将会在这个星期六继续进行人质交换，进一步推动和平进程。不过细节和后续谈判仍然有待明确，停火的未来充满不明朗。川普总统近日宣布，将会将钢铁和铝材的入口关税由10%提高到25%，同时取消所有国家的关税豁免。此举将会适用于由欧洲、加拿大、巴西、墨西哥和南韩等国家入口的几百万吨钢铁和铝材产品，预计3月4日起生效。而欧盟和加拿大就强烈表示反对。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星期二表示，关税对企业和消费者不利，欧盟将会采取反制措施来保护本身的经济利益。他强调，针对美国的反制措施将会包括对波本威士忌和电单车这些美国商品加征关税。另外，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星期二亦都表示，川普的关税决定完全没有道理，还表示加拿大将会采取坚定行动回应。 川普政府加征关税的目的是支持美国本土钢铝生产商，改善美国制造业的情况。与此同时，川普还提到未来可能对汽车、半导体等行业实施额外关税。近日，中国大陆爆发高致病性的人禽流感 H5N1， 同时引发社会关注。根据大陆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报告，禽流感样本病例的阳性率大多数是甲型流感 H1N1， 但是有专家指出实际情况可能更复杂，同时怀疑 H5N1 病毒已经在人同人之间传播，特别是在山西省。当地疾病预防中心透露，已经有几百人因为感染 H5N1 死亡。据报道，山西同其他地区的养殖场出现了大规模禽流感爆发，而且当地的疾控人员已经对疫情进行紧急监察。山西当地估计有2000人感染 H5N1， 死亡人数超过300人。部分居民还透露，上海市和武汉市亦都出现了禽流感病例，同时已经对可疑环境进行监控。美国病毒学专家林晓旭博士指出，今年 H1N1 病毒的流行比例异常高，咁可能是新一轮大规模爆发的征兆。他强调，若果中共官方数据无误， H1N1 病毒株可能经历了突变，增加了传播性和致病性。美国近期流感疫情攀升，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的最新数据，目前全美31个州的呼吸道疾病水平达到高或者非常高，其中包括大纽约三州地区，即是纽约、新泽西和康涅狄格州。纽约州流行病例已经超过53000宗，是邻近新泽西州的四倍。这一轮流感疫情正值在流感季节高峰，同时已经出现第二轮高峰，令全美病例数字达到接近15年来的最高水平。截至2月10号，纽约州已经有3宗同流感相关的死亡病例。医疗专家呼吁还未接种流感疫苗的民众应该尽快接种，以降低感染和重症的风险。
今个礼拜，美国副总统曼斯、国务卿卢比奥和国防部长凯格塞斯访问欧洲，和欧盟和北约领导人举行首次高层会晤。这一次访问将聚焦科技监管、贸易关系、军事开支和俄乌战争等议题。欧盟领导人希望在军费和贸易问题上和美国达成共识。之前特朗普政府对欧洲军费支出不足持批评态度，并威胁对进口钢铝征收 25% 关税，可能影响欧洲金属和汽车产业。欧盟对美国科技公司的监管措施亦都成为争议焦点，包括数字服务法和数字市场法。美国科技企业和特朗普政府对欧盟监管政策表示不满。 Meta 执行长朱克伯格批评欧洲制度化审查，马斯克的 X 平台亦都面临欧盟罚款。美国国会议员已经致函欧盟表达关切，而曼斯、卢比奥和凯格塞斯亦都将参加巴黎人工智能峰会、布鲁塞尔北约会议和慕尼克安全会议，届时美国和欧盟是不是能够化解贸易和防务分歧备受关注。星期二，特朗普总统在华盛顿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再次敦促约旦永久接纳巴勒斯坦人，并支持美国接管加沙。他强调此举将为中东带来稳定，并说巴勒斯坦人将被安置在最终选定的地点，包括约旦和埃及的部分领土。然而，阿卜杜拉和埃及总统塞西已经明确拒绝该计划。特朗普警告，如果约旦和埃及不合作，美国对两国的援助可能受影响，但后来他软化立场，说无需发出威胁。约旦是美国主要军事和经济援助的受益国，去年获得近17亿美元资助，而埃及则获得15亿美元。另外，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利亚胡表示，如果哈马斯未能在当地时间星期六中午前释放以色列人质， 以哈停火協議將終止，以軍將恢復戰鬥。內塔利亞胡已經命令軍隊包圍加沙，嚟到施加更大壓力。目前中國建築業正陷入寒冬，曾為中國五百強的山東天元建設集團被爆深受影響。大紀元時報星期二指出，隨著中國經濟衰退，房地產市場崩盤，該企業工程款回收困難，導致工人工資大幅下降，甚至無法發放。業內人士透露，2021年天元建設的人工費發放超過1300萬元，但2024年僅剩110萬元。工程款自2023年開始斷崖式下跌，部分項目為了追回欠款，不得不採取極端手段，例如投訴政府部門，強行堵截業主，甚至讓校方借款支付工程款。目前該企業負債纏身，據上海票據交易所數據，天元建設預期未支付的商業承兑匯票餘額超過150億元。司法訴訟案件多達5943宗，不少項目經理因資金緊張而被迫引力，施工隊亦因人工費低迷拒絕接單。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2月11日宣布對俄羅斯網絡託管服務商 C-Service 及其兩名運營人員實施制裁，原因是該公司協助勒索軟件組織 Lockbit 進行網絡攻擊。美國財政部表示， C-Service 提供的服務專門用在規避執法機構的監管，並為 Lockbit 設計了可抵禦打擊的伺服器。 Lockbit 自2019年開始活動，已從全球數千名受害者處勒索超過1.2億美元。受害者包括波音公司、英國皇家郵政和英國國民健康服務系統等機構。美國財政部負責恐怖主義和金融情報的代理副部長史密斯表示，這一次制裁行動顯示了美英澳打擊網絡犯罪的決心。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布魯斯則強調，美國將繼續和國際夥伴合作，削弱這一些犯罪組織的運作能力。白宮星期二宣布，2021年因攜帶醫用大麻入境而被俄羅斯拘押的美國教師馬克·福格爾在2月11日獲釋，現已返回美國，預計當日較晏時候將同賓夕法尼亞州的家人團聚。現年63歲的福格爾原被判14年徒刑，這一次獲釋是美俄談判結果。特朗普政府外交特使、美國億萬富翁史蒂芬·維特科夫安排私人飛機接送福格爾離開俄羅斯。特朗普的國家安全顧問華爾茲表示，美俄達成一項交換協議，但未透露美方讓步內容。華爾茲認為福格爾的獲釋顯示俄方釋出善意，並可能有助於推動結束俄烏戰爭。特朗普曾承諾促成和平，並計劃在新政府上任8日內推動俄烏衝突結束。福格爾因攜帶少量醫用大麻治療背痛而被捕，美國前總統拜登政府曾將其列為不當拘押案例。這一次獲釋是特朗普政府近期成功營救被拘押美國人的最新案例之一。美國、法國和日本三國海軍近日在菲律賓海舉行聯合軍演，旨在加強區域安全合作，維護印太穩定。這一次代號太平洋斯特勒2025的演習由法國主導，將持續到2月18日。美軍卡爾文森號航母、法國戴高樂號航母和日本海上自衛隊加賀號航母都參與其中。美國第七艦隊表示，這一次演習強化三國的聯合作戰能力，並向潛在對手發出強烈信號。美軍少將沃斯耶表示，這一種協同行動可以壓制威脅，維護印太地區的開放和自由。法軍少將馬拉德則指出，這個是法國航母戰鬥群事隔多年再度進入該區域，對提升海軍協同作戰能力至關重要。